各位弟兄姐妹，下午好，主内平安。好，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思考这个加拉太书啊，已经跟大家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看这一卷的书卷啊。我想我今天就作为一个最后一次讲这一卷书吧哈。因为下面讲到十字架的那些的经文，我已经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今天呢要把加拉太书最后一章第六章啊，我们要把它讲为最后一次的信息。加拉太书的六章一到十节，Galatians chapter six, last chapter, from verse 1 to 10, 加拉太书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节。谢谢哈，我们也在荧幕上也把这一段的经文也打出来，如果大家没有翻到的话呢，也可以看荧幕上的经文，我们可以一同的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一到十节， Galatians chapter 6:1-10。好，我们一起来。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缓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呢？顺着情欲撒种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便当更当如此。好，今天呢为这段的圣经呢定了一个的题目，叫做属灵人。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属灵人这个题目，可能你一听见的时候，你会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感觉呢？会不会觉得是一个很高的一种生命的要求？可能你会想到在基督教的历史的里面有很多很出名的一些的伟人哈，一些的出名的人，德高望重啊，每一个人见到他的时候都会感觉哇，这个人实在是很伟大的一个的信徒。天主教把一些已经死了的信徒追封他们为圣徒，因为他们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很多很有意义的，做过对这个社会、对教会、对群众有很多有益处的事情啊。当然呢，他们追封这些的信徒作为圣人的时候，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他们能够行神迹，所以呢，他们就被称为是圣徒。那可能你觉得属灵人好像是跟那些人就差不多的那个层次的人，才配有资格称为一个属灵的人。那其实呢，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一些的形容，一些的描写。保罗用属灵人这个的词的时候呢，并不是指哪些非常怎么说呢伟大的非常有杰出的一些的成就的人才配得称为属灵的人。当保罗用这个词的时候，他是指向哪些凡是相信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呢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进入他们的生命的里面，他们被圣灵来掌管， 顺从圣灵带领的人。保罗说这些人就是属灵人。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心目中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一个属灵的人。可能我们弟兄姐妹都很谦卑，我说不是不是哈，我还不够属灵啊。但是其实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被称为属灵人不是因为我们头上有一个光环，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一个事情，我们好像很高高在上的，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都很崇拜我们的，才被称为属灵人。就是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凡是接受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来掌管我们生命的人，都是属灵人。意思就是说你我其实都是属灵的人。在上个星期不是上个星期，在上次我们讲到加拉太书五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的果子啊，我们讲到结出这个果子，结出九种不同的的数值的品格。那么这些的数值这些品格呢，就成为这个人与世界的人不一样的一个的地方。那接下来呢，第六章保罗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些有圣灵同在的属灵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日常的当中，他们有些怎么样的表现呢？这些的表现就告诉我们，就是证明显示给我们知道，这些人就是个属灵的人。所以呢，不要听见这个属灵人这个词呢，就觉得哇，这是很高很高的一个的追求的方向，好像我要很久很久之后我可能才能够接触得到，可能达到这个标准啊。其实不是的，每一个在主里面基督的人都是属灵的人。不好意思哈，又太高又太低。你知道现在年纪大了哈，这个眼睛看的那个距离不对的时候是看得不清楚的。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第一、第二两节哈。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究竟这里所指的偶然被罪恶所胜的人是指什么人？是指呢，是不是讲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是不是指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还没有圣灵同在的人的那些人呢？其实我相信在这里不是的。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这个有人这个人是指什么？是指那些已经是信靠主的被称为属灵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前面啊，还是说别的地方讲到罪的时候，他形容罪是什么？罪不是一种的行为，罪是一种的 power， 一种的权势，一种的有力量的东西。当一个人被罪掌管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没有自由不去犯那些罪行的。所以我们成为罪人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罪行，那是因为我里面有罪性，所以我被罪所捆绑所控制，以至于我不可能不犯一些的罪行，所以被称为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如果一个罪人和一个没有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脱离罪得自由的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是没有力量抗拒不去犯罪的。我们不犯罪行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抗拒不犯，我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们不犯罪行一些的罪的行为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胆量，是因为我们当时怎么说呢，没有这个的犯罪的条件之下，所以我不犯。如果把所有这些条件都给你，你有机会，你也够胆，你也可以犯的话，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一个人 能够脱离那个罪人的罪性那个欲望的引诱。我常常很喜欢举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啊，如果你是一个有权势有势的人，每一天有人把一大堆的钱放在你的桌子前面，每一天放在哪里你就要你拿就可以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每一天看到哪些不应该拿的钱放在哪里可以不动心不拿啊，可能一天两天你的道德的观念能够告诉你不能拿，这事是不对的，不拿，但是一天两天三天每一天都有这个事情放在你面前的话，我相信没有多少人能够有力量去对抗不犯这个错误。所以一个罪人是不可能有力量抵抗罪的势力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不是偶然犯罪，乃是偶然我们可以胜过罪恶。所以一个还没有让神释放我们得自由的人，我们是偶然有能力胜过不犯罪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意思是说这个偶然是不是常态，他不是常常犯错误的，只是偶然跌倒了软弱了，所以他才犯这样的一个的过错。意思是说他是一个已经脱离了罪的势力捆绑的一个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是一个有神的灵同在神掌管的人，他可以 free from sins， 他可以在罪中得自由，不需要被罪所捆绑要去犯的人。但是人还是会偶然被罪所胜，这个偶然就是不是常态。这里告诉我们，保罗说一个属灵的人，一个有圣灵掌管的人，当我们看见另一个属灵的人被属神的人被罪所胜的时候，他要怎么样来对待他呢？一个人如何对待一个犯错的人，就表示他的属灵的生命的成熟度到什么的程度了。一个越成熟，属灵生命越成熟的人，面对别人的过错的时候就不一样的反应。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耶稣属不属灵啊？谁敢耶稣不属灵？耶稣是非常属灵的，他是一个在各样的引诱底下没有犯罪的人，他是一个完美完全的人啊。但是当我们看见耶稣在世的时候，所有这些犯错的人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在当中来一个很强烈的责备和拒绝把他排外？没有。所有这些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都用温柔的态度去接纳他们，目的是什么？耶稣要把这些罪人把他缓回过来。是的，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神的哪一种公义的标准，我们不应该接受罪的行为，这种的行为一些罪违背神的旨意的标准的罪行我们不能够接受，但是我们应该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接受罪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那与耶稣基督刚相反的在耶稣时代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法利赛人，这些犹太的法利赛人，他们是做什么？他们是四处去寻找，还是说去抓哪些违背律法的？当他们看见哪些没有遵循律法的，就抓过来。他们抓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跟耶稣的与罪人相处的目的一样。他们把这些犯律法的人抓回来的时候，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处决他们，解决了他们，惩罚他们，严严的对付他们，这个是他们所做的一个事情。记不记得有一次当耶稣在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 抓了一个正在犯奸淫的一个妇女，来到耶稣的面前，就用这个来试探耶稣。耶稣，你怎么样处理他？那我就读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了，人家犯奸淫的时候，应该是偷偷摸摸的吧，不会公开的吧，对不对？不会打抄起锣来，我们在犯奸淫的，你们来看，不会的，对不对？都是偷偷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呢，这法利赛人呢，这文士是怎么样知道他们在犯奸淫呢？圣经说，他们是在犯奸淫的时候，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被抓的，有证有据的。意思是说，我在想，他们是不是躲在那里看人家在犯奸淫，而且被抓着起来？如果是这样，他们也犯错了，对不对？啊，他们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要把这个人抓来的时候，目的并不是要改变这个人，要缓回这个人，他们的目的是要处罚，处置这个人。这个就是耶稣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耶稣对着那个犯奸淫的妇女说什么？以后不要再犯了，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对这些犯错的人，他并不是说你犯错没所谓，我接受你的犯错，不是。耶稣面对这些犯错的人，他是说你的罪的行为我不赞同，我不接受，你不要再犯这个罪行，但是我愿意接受你这个罪人。啊，这个很不一样。这里所说的有人偶然被罪所胜的时候，我们属灵的人和你们属灵的人当用温柔的心把他缓回过来。这个是一个属灵人的有的一种的态度，还是说有的一种的行为。我们怎么样面对别人的那种错误呢？我们如何对待他呢？就表示我们的属灵的程度到什么地方。让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哈。我应该这样说哈，一个自以为意的人是一个不容易接受别人的人。啊，不知道同不同意这句话。一个自以为意的人是一个不容易去接受别人的一个人，还是说接受别人的错误的一个人。啊，我用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吧，不好意思用人家的例子哈。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开车相当守规矩的一个的人啊，相当守规矩啊，留意这句话，非常守规矩的，相当守规矩的哈。比方说我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我很少开在左手边，我很少开在左手边站着那个左手边哪一条的路，哪一条的道的。为什么？因为左手边这个道是用来开快车越过别人而用的。好，不应该一直站在哪条道上的。你过了别人之后，你就应该回过来右手边哈，那让别人要开快的时候能够过去哈。那我是相当守规矩的。好，每一次我在哪一段路走一段路，我都一定回到右手边，我不会站在哪一条路上的。我相当守规矩的。又比如说我在停车场 parking lot 的时候啊，你知道 parking lot 有很多的位置哈，你有两个车相对而停在哪里哈，很多那个停车位置哈。那通常呢我停在一个 parking space 的时候，一个位置的时候，前面有空的位置啊，没有车停。我要离开的时候，我不会向前走然后转弯去的，我一定是很守规矩，相当守规矩，我会探后然后按着这个路来走的啊。我不喜欢从中间插过去的，我很守规矩，我要顺着哪个路走我就顺着哪个路走，不从中间插来插去的哪一种的开车的方法，我相当守规矩的。所以呢，当我在路上开 highway 开车的时候，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我最讨厌的一种人是什么人？车开得很慢，但是在左手边一直不动，隔壁有一个大的货车，他也开得很慢，两个车就在那里好像 you know, dating 派拖一样，慢慢走，慢慢走。哎呀，我站在后面的时候，我就忍受不住的了。我那时候我火就出来了，我说为什么呢？你不应该站在这条道上的，因为我是相当守规矩的人，所以我接受不了那些不守规矩的人的做法。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而不是说你们在这边错，我就是告诉你一个事情。当我们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很公正，很正义，很对的时候，你就很难去接受别人在同样的事情做得不够你好那个情况。有没有试过？当你在某一件事情你做得很好，你看见别人在那件事情做得不够你那么好的时候，你就会说为什么他不够我做得那么好，他应该跟我一样，瞧这才对的嘛，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哪一种的包容，没有哪一种的温柔来接受别人的不足，这个就是不是属灵人有的生命的表现。我知道我自己还不够熟灵，因为很多时候我还是很不能够接受别人做得不够我好的哪一个层面上，我也在学习。所以现在开车我看见哪些人我已经不发脾气了，偶然才讲一句已经可以把这个脾气慢慢慢慢放下去了，因为我也晓得可能他身不由己，可能他也不愿意，因为他的车没有力跑不快，所以可能有很多的理由。我尝试站在他的立场来看，我就容易去接受忍耐，让他可以有足够的机会改变。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是要把别人的错误不要把它放大，要把别人的错误包容起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原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是互为肢体。当我们互为肢体的时候，我们要晓得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别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他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的时候，我们要更好的帮助他，让他达标，不是要把他踩下去。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的观点是什么？弱肉强吃。在这个世界你要把别人打下去，你才能够把自己抬起来。但是在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原来一个属灵的人，有圣灵掌管的人，是要学会一个事情，要把别人的需要也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帮助别人去成长，不是要把别人倒下去。所以前面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里面他说，全部的律法都是包在爱人如己的这句话里面，我们要彼此来服侍，彼此来帮忙，来 build up， 不是 destroy。 我们人与人之间是要互相的建立，不是互相的把它摧毁。这个都是一个属灵人跟一个不是属灵的人的区别。我也看过很多以为自己很属灵的人，一开口就讲很多属灵的话，用很多的圣经，用很多很多的道理教导人的人，但是我们发现他们很多时候是容不下别人的软弱。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圣经保罗所说的属灵人。所以当我们追求属灵的掌管的时候，我们要晓得一个事情，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生命里面偶然会做错的，我们不是完美，我们需要接纳、宽容、忍耐。我们对我们自己可以很强的要求，因为我们要达到好像耶稣基督、好像神一样成为完全，但是我们对待别人，我们应该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有哪一种的包容、宽容的心，让他有机会能够被挽回、被建造 build up 起来，而不是 destroy。 这个都是属灵人的生命的表达。好，时间关系我们看第二个啊。第三节里面我们这个和合本呢的翻译，我们读上去的时候好像有一点好像不是太容易去明白他在讲什么啊。有一个新的翻译本叫做新译本啊，翻译节一节第三节啊的时候是这样翻译的啊。我们和合本是这样翻译：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既稀了啊。但是新的这个翻译本呢啊，用了更清楚的一个的表达，他说：如果有人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却自以为是了不起的，那就是欺骗了自己了。意思是什么？他以为自己是很了不起，但是其实他并不是了不起。这个就是第三节里面所说的一句的话。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人。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应该更准确的讲，一个认识神的人才会真正认识他自己。你知道吗？有很多人是不敢去明白去认识他自己的，不敢面对他自己的错，不敢接受他自己的不完美。人喜欢活在一种的假象的当中。你知道什么叫做假象吗？啊，以前呢，我们用那个描写这个摸鼠，应该怎么讲？摸鼠师啊，那英文称为 magician 啊，有 magic 啊，有力量的哈、啊。现在很少用 magician 这个字了，用什么字？啊 ，illusionist 啊，是一种啊，不是他不是有能力去变把一个东西变了没有了，他只是用一个假象让你觉得他有这个能力把这个东西变走而已，他并不是有这个能力让这个东西出现让这个东西失去，他只是用一些的方法制造了一个的假象，当你去看的时候你觉得哇好厉害哦，但是实际那个东西还是在哪里。假象是什么？假象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是虚假的，但是让你看上去好像是真实的那个的东西。保罗在这里说，如果自己不是这样的人，自以为是这样的一个的人，其实是一个不认识自己的一个人。人常常只看见自己以为的自己，而不是真实的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这句话。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以为我是这样，只是真实的我并不是这样。可能你身边的人看见的你跟你所看见的你是有出入的，你自己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在旁边所有人看见你呢，其实有一部分你不是这样的，但是你觉得是这样的。为什么人会有这个盲点呢？因为我们人很多时候是不敢去面对的真我，很害怕面对自己的真正的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制造一种的假象，让我们活在这个假象的当中，自己觉得容易去 handle 去处理，但是实际上不是的，我们并不是那样的一个的人。分享我一个个人的经验哈，我做传道人也很多年了啊。开始讲道也到现在也讲了十几二十年了啊。你知道吗？我刚开始在星期天讲道的时候啊，那时候在教会也有录音的啊。 每一次讲道都录音，录音之后呢，那个录音带是给我，因为那时候教会也没有网站，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哈、啊，虽然有图书馆，但是也偶然会放在里面，但是主要是录完之后就给我了哈、啊，按理应该是放在教会的哈、啊，但是你知道吗？我开始当传道人，有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讲完道之后是从来不敢再听回我自己所讲的是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害怕，我很害怕听见自己所讲的东西，我接受不了自己所讲的东西。但是我每个星期站在人的面前去讲，但是我自己很害怕。为什么害怕？我怕我里面有些东西，我听见的时候我需要自己去面对，无论是我讲的好还是不好，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是我相信当我在讲的时候，我一定有很多东西是讲的不够好的，我会害怕面对这些不够好，所以我不敢听，我怕面对我自己。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些什么东西是你不敢面对你自己的，一些的想法，一些的观念，一些你的行为，一些你的软弱的地方。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哪些东西，我告诉你，你是逃避不去面对那个事情的，你是不敢打开你的心，打开自己，让自己看见自己这个样子的。因为你知道，如果你面对这个真实的时候，你接受不了你自己。就好像我面对我所讲的信息的时候，我害怕，我不敢面对，因为我怕我自己接受不了我自己原来是这样的讲到的 you know 的情况。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认不认识你自己是谁？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表面认识我们自己是谁，有些东西是我们盖着不敢去碰，不敢去打开。但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一个有圣灵掌管的人是能够参透万事的人，一个有圣灵掌管的人是认识神的一个的人，因为神让他能够去认识神的本质。一个越认识神的人，才能够有勇敢、有勇气、够力量去面对他自己，打开他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害怕，当我自己的问题被打开的时候，可能连我自己都不喜欢我自己，我怎么够胆让别人看到我的短处呢？但是唯有当我们面对神，看见神怎么样爱我们，连我们最差劲最不好的地方他仍然能够接受包容的时候，我们一点一点被神的爱所融化，我们才够胆来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告诉弟兄姐妹，你越认识神，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被改变，因为你才够胆来面对你真实的你。我们常常都是戴着一个面具，不是对人，那是对我们自己。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弱点把它盖住，不去探讨，不去把它 explore 出来，因为我们害怕。那如果大家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我们第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啊，然后第五节因为个人必担自己的担子，可能你觉得会很矛盾，不是说担子要分担的吗？为什么这里说个人的担子要自己担当呢？其实在这里呢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字，前面第二节里面所说的个人的重担，这个重担指的是什么？这个重担指的是一种的困难，一个很重的一种的担子。但是后面这个第五节里面的担子是指的什么？是可能是指工作，更重要是指我们的责任。我们自己的责任是我们自己去担当的，神交托给我们的，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些是我们自己才能够去 deal with 的事情，责任交在我们身上，是我们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的。所以当我们说要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 从神里面认识我是谁，也从神里面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什么需要对付，是我的责任要去处理的，别人也帮不上你的忙。你生命里面的一些的黑暗面，别人没办法替你担的，唯有你自己愿意去承担，你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我在讲的时候，你心里面想到有什么东西你需要 deal with 的，唯有你可以，别人没办法帮你的，别人只能够在旁边鼓励你，但是是你需要去改变，无论是害怕某些东西，担心某些东西，都是你在当中要去处理的。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一方面我们看到别人不够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批评指责，要用爱心宽容去接纳，但是另一方面，神要求我们要面对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去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属灵的人。并不是好像法利赛人，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他们用外在的行为好像就把这些里面的问题揭盖起来，那个不叫做属灵的人，那个叫做他们法利赛人叫做假冒为善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事情。好，时间关系，我很快到了第三点，从第六节到第十节，哈，你可能读起来的时候觉得，哎，为什么好像零零散散的？哈，其实在当中有没有一个重要的要讲的事情呢？他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记欺神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从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的时候就要收成了。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我在总结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一句的话。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讲到钱财的时候，他用了这样一个的表达。他说，在第六章的21节，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是因为哪里有你看为最重要的财宝在哪里。是不是在这里节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懂得怎么样把一个财宝，说把它看为重要的价值观来放对位置，这个的表达。什么叫做顺从情欲撒种，必从情欲受败坏；顺从圣灵撒种，必从圣灵受永生呢？在我们生命里面，神其实赐给我们各样很多的丰足，无论是物质，无论是才干，无论是钱财，各方面的东西，神赐了非常多的这些东西给我们。问题是我们如何使用神所赐给我们这些东西，我们用来做什么，我们用这些东西来做什么。这里所说，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神所赐给我们东西用来满足我们情欲的事情，保罗说这必定从当中得来的是败坏。但是如果神把我们所赐给我们的都是用来顺从圣灵来做神的事情，那必定得到永恒的一种的纪念。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多少时候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生命，我们把什么放在生命的首位上。当我们有钱财的时候，这个钱财是用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呢，还是这个钱财用来在神的事情上，在永恒的事情上。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人很属灵，但是你会发现他把大部分的时间，大部分的资源投放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并不是满足神的国度， 而投放在当中。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绝对不是属灵的人。原来属灵的人必定是把神所看到的事情是看为最宝贵，而愿意把他的更多的东西投注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上。你怎么样使用你的资产，表示你是否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不是说你要奉献很多钱才叫属灵人，不是，乃是你把你的价值观放在哪里，你看重什么，这个才是表示了你是一个属灵与非属灵的人。多数时候我们会为了满足我们自己，愿意花很多很多的钱财时间，但是为了神，哎呀没所谓，顺便随便有时间就做，有刚好碰上就做，还是我们把它放成是首位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保罗告诉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不要自欺骗自己，以为神不知道。你把什么放给神，神很清楚的知道。我再告诉弟兄姐妹，你给神的永远永远都不会超过神给你的。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神的话，你要过的是一个丰盛的人生，绝对不会因为你所给神的让你觉得活得很痛苦。一个属灵的人在他的生命的里面需要享受神的祝福，因为他顺从圣灵，做所有的事情合乎神的心意。我们低头问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虽然我们已经有圣灵的同在，但是偶然我们还是软弱，被罪所胜。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主啊，求主你提醒我们，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用温柔把我们挽回，让我们不在当中跌倒，让主你自己亲自的来帮助，让我们再次被建造起来。同样的，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那些软弱的肢体，他们偶然被罪所胜的时候，不要把他们排斥在外，让我们真的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所有来到他的面前的都用爱去把他挽回，接受改变，让他们不停留在这个软弱的当中，脱离这个罪行，而进入与主你同在的关系。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能够透过，因为我们常常认识你的缘故，你知道我们也对自己有真正的认识，我们里面的软弱，主啊，求你提醒，让我们够胆的来面对我们的真我。我们不是活在自以为有的哪种的光景，让我们真正看见我们真实的一面，我们的软弱的地方，求你来刚强，来改变，你知道我们真正真正成为一个属灵成熟的一个的人。更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从你所领受的一切的丰富的恩典，让我们使用这些恩典，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那是来建立主你的国度，让主你的名得到高举，让我们所摆上给你的都是我们看为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把一些不稀罕的一些的渣滓的东西来献给主你自己，让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成为首位，让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过一个属灵的一种的人生。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